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欢迎你收听晨曦讲座，在星期天为你所安排的良苑讲台。每一次的良苑讲台呢，我们邀请良友圣经学院的老师啊、牧者在当中呢分解神的话语，帮助我们对圣经有学习，对自己信仰生命还有侍奉的历程呢都能够有更多的帮助。今天在良苑讲台要分享信息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殷言老师，他要讲的这个经文和内容呢是回应哈复活节这个主题的。虽然在四月初的时候我们过了今年的复活节哈，但复活的主与我们生命的关系呢却是哈每一天我们行走上行之路的时候呢都要来留意，都要得勉励的。所以殷言老师呢特别选择了路加福音24章13到35节这一段经文分享爱路同行这个主题。好，以下的时间呢就交给殷言老师。
主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大家好，我是殷言，很开心再一次在当中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在过去的复活节，不知道大家是怎样去过的。对很多没有信仰的人来说，复活是一个神话，一个永远不能实现的希望。不知道对我们一群基督徒来说，我们又怎样体会复活这件事情呢？我们单单相信我们因着相信耶稣，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生命就复活了，更新改变了，是吗？也许有些人认为那是一个还看不到还是不能了解的奥秘吧。可是对于一群生活在2000多年前跟随耶稣的人来说，他们亲眼看见耶稣被钉死十字架上，第三天有人来说他的尸体不见了，听说是复活了，那他们应该给什么样的反应呢？给你一个选择题吧。 A. 你要骂那个人是啥的吗？ B. 吓得将大嘴巴说不出话来。 C. 你问那又怎么样，与我何干？ D. 你又回答是的，我已经知道了，因为他曾经告诉我他要复活了。你想那一个是他们的答案了？对于当时一群跟随耶稣的人来说，这一件事情并不是 一条选择题目那么简单，这是一个对他们的信仰造成极大冲击的难题。当我们看见福音书的记载，相信在那个时候这一群人的信心降至低点，因为我们看到他们都躲起来不敢外出，有些还回到以前的工作岗位中生活。在这种灵性软弱的时候，门徒是怎样面对，如何得胜，然后重新回应主的呼召，他们的经历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让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24章13到35节，我们来思想一个题目，爱路同行。让我们先来看看当时门徒的光景吧。 这一段经文是记载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还没有升天以前，在显现期发生的事情。两个门徒，他们从耶路撒冷去一个叫以瓦无斯的地方，我们不能肯定这个地方的位置，那大概是距离耶路撒冷的城外有11公里的小镇吧。可是我们要问，这两个人为什么离开耶路撒冷？他们要去什么地方呢？我们从19到20节看到他们的说话，我们猜想他们可能是要回到自己的地方吧，因为跟随的那位拿撒勒人耶稣已经被当时的宗教领袖定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本来他们以为这个人是以色列人的希望，能够拯救他们的，现在他却被列在罪犯当中死了，他们的梦想也破灭了，所以他们要回到本来的地方继续他们的生活了。对于这两个门徒，或者是许多曾经跟随耶稣的人来说，他们认识的耶稣就是有治病赶鬼的超自然能力的，有大胆言论的，并且要把神的旨意告诉他们的先知而已。所以当他们看见耶稣死了，那就是一个死人了，他们怎样也想不到复活的主已经站在他们的面前。主的死却是让他们的心充满了疑惑、忧虑，所以17节形容他们站住，脸上带着愁容，就是因为他们的眼睛就被这些疑惑、忧虑遮盖。当救主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他们也没办法把主认出来。16节说，他们的眼睛迷糊了，给挡住了，就不认识他了。弟兄姊妹，我们曾经有这样的经验吗？偶然在回家的路上与熟识的人擦身而过，却看不到他。虽然大家好像是互相看见了，却认不出来，好像是看不见一样。有一天晚上，当我坐车回家，我跟身旁的一个女孩望了一下，我们都没有把对方认出来。过了一会儿，那个女孩子突然回头来再看我一次，那个时候大家就如梦初醒的把对方看出来了。多少时候我们被很多没关系的事情挡住我们的跟主的关系，也被面前的困难啊、问题什么的揭盖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不见、认不到我们的主。我们常常喜欢引用脚印的故事，我们以为沙滩上只有我们一个人，一双脚印却看不到主的。当我们看不到主，我们心里面就有疑惑，我们想，神在那里？神爱不爱我？神放弃了我吗？其实只有我们离开神，神他不曾离开我们，就是我们不认识，没有把他认出来。也许我们以为神应该按着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方式出现了，当一切不如我们想的，我们就以为他离开我们了，我们就看不到他了，就说神把我们撇弃了。耶稣如此爱属他的人，他怎么写得撇弃我们了？当两个门徒迷惘灰心的门徒走在路上，讨论着他们看见的局面，耶稣就主动的来接近他们，耶稣来寻找他们，要与他们同行。15节说，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他就是这样一位愿意在我们的软弱低沉的时候与我们同行的主。圣经记载耶稣升天以前多次向人显现，即位妇女在七天的头一天来到坟墓前，又有一次在房子里面门徒聚集在一起，在提比利亚海门徒打鱼的时候，还有在加利利一个山上，在500人的中间。 我们看见每次都是耶稣自己主动的要进到人群里面，让他们看见。虽然这些人对主的认识是那么的有限，虽然他们的眼中只看见耶稣的死，虽然他们不相信主的复活了，可是主仍然愿意向他们显现，因为主体恤人的软弱。无论是他活在世上的时候，或是复活的主，他都愿意与人同在，陪伴着我们度过每一个时刻。他的同在并没有因他的死而改变，因为他是永远的活着。主的同在并不是我们祈求的结果，或者是我们极力的要求，乃是主的爱，他主动的要与我们同在，这是他的决定，也是他的应许。当耶稣听过两个门徒诉说他们看见、听见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的时候，耶稣就对他们说，25节，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了。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责备他们没有智慧，也不是说他们不明白，耶稣是要说的他们不信，他们竟然不相信那些妇女所看见的，还有主叫他们来宣布主复活的消息。几位妇女说的其实就是先知们曾经预言已经记载下来的事情，就像26节说的，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现在他们看见、听见关于主复活的事情，只是按着先知的预言实现而已。为什么他们不相信先知说的话，就像他们的祖先不信一样呢？他们都以为弥赛亚要来拯救以色列，一定是无比的光荣、英雄的，要带领他们跟敌人打仗，怎么会这样不光彩，一声不响的就给杀掉了？所以这两个门徒还有好些对耶稣存着幻想的人心里面就充满了疑惑和埋怨。可是主告诉他们，他们现在看见的完全是先知一致预言的，他们为什么不信了？相信主耶稣看见这些跟随的人的情况，他心里面是充满了焦急和难过，因为从摩西开始，每一位从神而来的先知都已经把弥赛亚的事情记载，让以色列人知道、明白和等候神的应许实现，但他们竟然对这些教导只有三不：不明白、不知道、也不相信。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已经告诉他们，他要如何的要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这些人还是不明白不相信，他们完全不能掌握耶稣受苦、受死、复活和升天的意义。那多可惜呢？今天我们都信主了，都有救恩了，可是我们对这位主又有多少的认识呢？在我们心里面，他是一位怎样的主呢？是我们教会牧师口中说的主，是每个主日听到看圣经里面的主，还是与我们生命接连，我们记着他传给我们的话，与他亲近，记着祷告与他交谈，在生活里面 与我们同行的复活的主呢？其实复活的主耶稣可以很简单的向门徒行个神迹表明他是主，或者是直接的告诉他们，我就是你们跟你们一起的主，可是他却要与他们同行，详细的把经上写关于自己的预言向他们解释，让他们自己从圣经里面找到神的应许，并且确认了耶稣就是那应许要来的那位主。最重要的就是当有一天主不再用这样方式与他们同一起的时候，神的话就成为他们继续认识与主交流的最有效的管道。 所以主不厌其烦地翻开圣经，让他们从圣经真正地认识自己。在不少人的心里面，这本圣经已经过时了，信主有经历，特别是超自然的经历就可以了。可是当我们看着主建立这些门徒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圣经在我们信仰的路上是重要和必须要的。就是主耶稣自己也一再强调圣经的地位。44到45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我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主耶稣愿意人记着认识真理，在真理里面认识神，生命也在真理里面被建立。我们看见当耶稣跟两个门徒读圣经以后，他们是怎样形容主与他们读圣经的心情了。32节，他们说，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不知道大家曾经有同样的经历没有呢？一边读圣经，越读越明白神的计划，越体会他对我们的爱，越读越想要读，越想要从圣经里面知道更多关于神的事情。我相信这两个门徒也是一样，他们很想明白多一点，知道多一点，所以当他们看到主要走了，他们再要把他留下来，希望可以一直的听他解释他们从前不明白的经文。其实今天当我们很怕研读圣经，那真的失去了许多认识主与他在真理上相遇的机会。而且当我们不研读圣经，我们越发觉得圣经很难，越发不喜欢读，那神与我们的距离就越来越远，我们跟神的关系也越来越差，信仰也变得沉闷了。所以我们就拼命地追求一些灵异的、超自然的经历，那我们的信仰很快就要走偏了。弟兄姊妹，要真正地认识这位复活的主，只要我们愿意持续不断地从真理里面认识他，并且把真理落实在生活里面，我们才能真的体会，真的相信，真正的与这位复活的主同行。
诗篇119篇165节，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良苑讲台，
当门徒邀请耶稣留下来跟他们一起，主就拿起饼来祝谢，掰开然后分给他们。31节，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把主认出来了。这里眼睛明亮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明白的意思。这个时候门徒就明白过来了，把关于主和他的事情明白过来了。当他们听过了经上关于主的记叙，他们慢慢地明白了，他们认识跟随的就是他们一直等候要来的弥赛亚。当他们心里面再没有疑惑，再不怀疑的时候，拨开云雾，看见主喂饼祝福拜开，他们就明白这个在他们身旁的与他们同行的就是复活的主耶稣。同时间他们的生命也被建立起来了。被建立的生命心里面是火热的，他们要把这个主复活的好信息告诉那些像他们一样在疑惑忧虑的人。于是他们就立刻启动回到耶路撒冷，要把他们遇见的事情告诉人。现在我们是不是有同样一份为主火热、为主兴奋的心，忍不住要把 好消息告诉别人了。从这段经文有几个方面的功课让我们来学习的。第一，要与人同在。我们看见主耶稣要重建那群灰心彷徨的门徒，他就陪伴着他们走过这些日子，他主动地与他们同行。我们作为神的门徒，彼此建立，彼此相爱，与肢体同在，同行是很重要的。主在上十字架以前，他叮咛门徒要彼此相爱，他怎样爱他们，他们就要怎样相爱。要表达爱，最好的方法就是同行，陪伴。我们是不是别人的同路人、同行者了？我们是不是愿意与人一起经历人生不同的片段了？我曾经听说过有些弟兄姊妹离开教会，不一定是因为什么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在教会里面找不到同行的人，一起走这条十字架的路，在彷徨无助的时候，感受不到同路人的关怀问好。以前我在牧会的时候，最能体会的就是这种同行的力量。有些人以为传道人好厉害的，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怕，什么都能做。其实呢，传道人跟大家都是一个人，才多读几年的神学，跟大家没有分别。最大的分别就是神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在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时候与他们同行，与他们一起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记得我离开之前的岗位的时候，弟兄姊妹都写一些说话给我，有些肢体说他们最怀念的是我曾经陪伴他们走过的日子。例如说他们婚姻有问题的时候呢，他们亲人离世的时候呢，他们在信仰挣扎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做什么，我们就是用时间与肢体一同欢笑，一同流泪，彼此建立，就是这样，一起在主里成长。所以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学习主耶稣在爱路上与人同行，与肢体彼此建立吗？我们不单要与人同行，我们更要学习主耶稣以神的话来建立生命。今天我们在外面看到很多不同类型的训练班，训练我们的侍奉技巧啊，提升我们的侍奉能力啊，这些都是好的。可是信徒的生命得到建立，重要的是从我们的手上的宝藏开始，就是翻开我们的圣经，没有什么捷径。记得当我还是初信的时候，也曾经灰心、埋怨、软弱，可是我感谢神，没有让我放下圣经。那时候我就从创世纪开始读，虽然不是最明白，不过还是努力的读。神就让我从以色列人的经历、他们的生命里面看到人的软弱，看到我的软弱，看到我就像以色列人一样背叛神。我们跟这些以色列人的属灵的情况其实没有什么分别。当我知道以后，我就重新在神面前悔改，认真地回到教会里面，回到神面前，到今天再没有停下来，再没有离开主了。当主离开地上以前，他为我们向神求神赐圣灵给我们，就是要引导我们明白圣经。 他要我们在真理里面扎根成长，生命在真理中建立。当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的主，当我们明白他话语里面的真理，我们实在忍不住要与人分享，要传扬讲道这位救我们的复活的主，让人也从认识这位主而得到复活的生命。这个复活的生命就是从我们救我的生命里面改过来。我想这不单是回应主的召命，也是让人从我们的生命里面看见主跟他复活的能力的最好的方法。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心里面被什么挡住我们心灵的眼睛，叫我们看不到复活的主跟他的能力，也失去传扬他的那份悸动，又可能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读圣经亲近神，失去了读神话语的兴趣，让我们跟神的距离越来越远。求神怜悯，求神与我们同行，用他的爱再一次激励我们，帮助我们，再一次把圣经拿出来认真的读，默想神的话，让我们再一次在他的话语里面与他相亲，与他相遇，体会他何等愿意与每个属他的人在爱路上同行，也愿意我们成为建立别人的同路人。当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份愿意的心，神的家就被建立起来了。我们一起祷告。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主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又为我们复活了，升天了，今天他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祈祷。求神让这些祈祷被你纪念，让我们这些软弱的小信的人，让我们重新一次再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愿意从圣经里面我们再一次来认识我们的主，再一次来思想神的复活，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来支取他复活的能力，以致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真的能彰显复活主的生命和能力。神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是有限的，可是因为你的同在，因为你的同行，让我们有能力再继续走这条十字架的路。神啊，求你帮助，今天就加能赐你给我们。神啊，感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竭力在身。